希望时刻在您身边。这里是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
双眼不平衡，
是是是，
惹了好几年的内分泌。我的两个脚掌非常的干燥。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晚上好，周二的晚上现在是1月7号，现在晚上8:33，感谢您依然准时在这样一个时间调频悉尼 FM90.1，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手机或者是手机 APP 网站来进行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如您所愿，我们在节目当中在这个时间与您准时相会的依然是名医胡乃文热线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甄飞。那对于我们所有的老听众啊，可能有过好长的时间，哎，过去有起码2周吧，没有听到面对面，没有直接能够请到胡医师在广播当中来解答我们听众朋友的疑问呢，所以呢在这里一定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个抱歉，也正好是这个新年假期啊，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好好自我检讨了一下以后呢，一定不可以再这样子，就是一定要准时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每周相会了。好，那同样的呢还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每周呢您收听到节目当中邀请的嘉宾都是台湾的知名中医师胡乃文医师。胡医师他在生物学、神经科学以及内分泌还有药理学都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那除此之外呢，胡医师更是精通我们传统的中医，特别是针灸学。所以呢相信很多一如既往听着我们节目的观众听众朋友呢都知道，在节目当中呢胡医师经常会时不时的分享非常多传统中医治病的妙方。很多现代西医看起来很难很复杂的一些病症啊，在中医看来呢都是非常信手拈来的，就非常轻松的解决了。所以呢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或者家人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哎，好像突然间觉得最近好像怎么哪里不太舒服了，或者是哎最近有一些健康方面的困扰让自己比较忧心了，那一定要注意把握好每周二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在节目当中呢拨打我们的电话来咨询胡医师。不管怎么样，这样一位鼎鼎有名的名医在节目当中免费为大家服务，哪里去找这样好的事情啊，是不是怎么着都要问问心里才放心嘛。所以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您记好了，是02-8542-3991 02-8542-3991。好了，那言归正传，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首先还是请胡医师来分享一个中医保健之穴位按摩的养生方法，帮助我们的听众成为自己的健康专家。话不多说，赶紧来和胡医师打个招呼。胡医师好。
嘿，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今天有什么样好的穴位按摩方法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今天来讲一个特殊的穴啊，这个穴大概大部分的人都应该知道，但是呢又很少人去提它。这个穴叫劳宫穴。
劳宫穴。
哎，劳宫穴。
很熟。
劳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劳作的劳啊，劳工的劳。宫呢是宫殿的宫，劳宫穴。
宫殿的宫，好，哎，这个竟然经常听说，但是呢又很少去操作的穴位，到底有什么样神奇之处啊，胡医师？
这个穴呢，它的先讲它的位置啊，它的位置你知道吗？在古时候的，不管是练功的人也好，就是一般的人也好，都知道这个位置啊。但是以前就讲它就是在手心，就手心这个穴就叫做劳宫穴。但是近代呢，这几十年来啊，这个解剖学越来越发达了，结果呢就把劳宫穴的位置啊，竟然的把它移到哪儿去了。我自己在学的时候，我就被移到了什么地方呢？离到了我们把这个手啊，在卷曲的时候， 这个手指头卷曲的时候，我们有的人呢就说是二指、三指，那个指尖那个地方相交汇的位置，那个穴叫劳宫穴。
啊，就是我们的中指和无名指中间的那个地
方。不是中指和食指。
哦，中指和食指，啊、哦，中间的这个地方。
他们那个食指尖啊，就是指尖那个中间就碰到一起的时候，会有一个这个凹槽，就那个凹槽上面，他说是劳宫穴。
嗯，所以这个是准确的位置吗？
这个好，这是我们一般就是因为解剖学的关系，他就说在这个位置。那有的书上呢却说是在中指啊，就是卷曲的时候中指所指的那个穴，有的人呢却说是中指跟无名指交汇，刚才讲的那个同样凹洞那个穴。那么这样子的话，也就是他的穴道位置总是觉得好像拿不准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嗯，回应是肯定有好方法。
是这样子啊，后来呢在学练气功啊什么的时候呢，才知道原来这个我们练功的人讲的位置呢，它却是在中间，就是手心上面那个位置。
哦，就是手心。那基本上我觉得这样手心算下来都是中指的那个位置吧。
哎，
那个，
对，大约是中指那个位置。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每个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就讲不同的位置。那么我们用现代的解剖学的方式来讲的话，几乎就很难，就是要用解剖的位置来直接去讲的话，就很难搞了。因此呢，我说，还是练功人比较清楚。为什么？所有的过去的练功人，就是道家的师傅啊等等，都告诉你说是在中心。因此呢，我们在这个在真正练功的时候。例如我以前学过的一个功法啊，对不起，我以前学过的一个功法，那个功法呢就叫我们叠扣小腹，就说劳宫跟劳宫，然后对着小腹的这个关元穴，他叫我叠扣，我就一直是以为劳宫就是我在学针灸解剖的时候所学到的那个位置，所以呢我就那样子去放。怎么也没感觉，
哦，结果反而您换一个方法，换一个地方是有感觉了。
我就想到，哎，有的练功人就说就是手心啊，好吧，那我就放一个，手心对手心再对着这个关元呢，哎，那个时候就不一样了，观念上就变了。
哦，所以从练功的这个角度，是真的准确定位了劳宫穴就在手心的位置。
哎，对呀，就这样子。所以后我再学练任何其他的功法，我也都了解了。但是学练功法不能像我这样子啊，就是要不二法门修才是啊。但是当时不知道嘛，不懂，就是每一个功法都讲劳宫，劳宫，劳宫。那我好，我就那个地方来按。结果只要是照着原来的这个解剖的方式来找的话，没效。那到了这个什么，就是翻过来是在中间这个地方，哎，就有效了。
胡医师说到这里呢，我相信也可能肯定勾起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的回忆啊。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是中国大陆非常兴那个修炼气功热，所以呢，肯定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想到这里，哎，听到这里都可能回想起自己在那样一个时间，哎，说不定也接触过某一种气功呢。
对呀，我以前接触的好几种气功都是讲这样的，都讲劳宫劳宫。我好，那我这样子。我用解剖的方式去找就不对，用这个修炼的角度去看还是对的啊。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我以前还一直都说，哎，人家都找错了位置，我才是对的，因为我是完全是学过解剖学过什么的。
是啊，是。所以呢，这里还是说明了一个问题在这里，就是现在时代变迁，这个具体穴位也随着这个所谓的科学在变着。不过我们听听也就罢了。
对对对，
那胡医师，这个劳宫穴到底有什么好处啊？
这个劳宫穴啊，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提神醒脑。
哦，提神醒脑，
并且呢，能够清心安神。
胡医师，我听到您这样说，我就相信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哎，一听到这里觉得刚刚好需要啊，因为正好这个假期回来，这个心还没有安回来，神还没有安回到上班这里呢，所以劳宫穴正好派上用场。
那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劳宫穴它是心包经的穴道啊，心包经啊，你知道中国古时候的讲法是这样的，心呢是心为君主，君主呢他是不做事的，就是说一个国家他的皇帝呀、啊，好他的王啊，是没有他没有让这个王或皇帝实际去面对那个实职的工作的，那他呢就是叫做君主，那么他一定要通过一个人去帮他做事儿，那个帮助他去做的就叫做相，就是首相啊什么这些啊，所以你看中国古时候有宰相啊，有什么现在的这个像日本啊等等这些地方有首相，那就是那个真正做事的人，那么他叫做相。那同样的，我们现在讲心，我们这个身上呢有个心经，有个心包经，那个心经呢，他是心则为君主，所以他就不做事儿的。那只有谁来做事呢？就是心包经来做事儿。心包经就相当于这个宰相一样的意思了。
所以呢，对应起我们的劳宫穴，它其实也是对应起了这样一个作用。
对，好，那劳宫为什么叫劳呢？就是因为我们做事情都要用我们的手再来动作，对不对？所以呢，它就有劳作的意思了。那宫呢，就是宫殿。就劳作什么事情，就这个地方呢为自己主要的劳作的来那个地方，所以叫做劳宫，它是一个宫殿，所以这就叫劳宫穴了。以前它不叫劳宫，以前叫五里或者叫掌中，有这样子的讲法。那实际上呢，它叫五里是说它的涵盖五里的范围，就好像我们叫三里啊，三里就有三里的作用。五里就五里的那样子的涵盖的范围的意思。
那这个劳宫穴啊，除了我们的就是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觉得好像这个精神状况不太好，需要停提神的这样一个状况之下来赶紧压按劳宫穴，那劳宫穴还有其他的对于治疗方面有什么帮助？
刚才讲第一提神心了，第二清心安神，所以呢我们在应用上面就可以用来治什么呢？像是睡眠不好啦，昏迷呀、晕厥呀，或者是中暑、呕吐、心痛、心悸等等，它都可以管。因为心痛、心悸这个就属于心包经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医古时候我讲，刚刚讲是心为君主，但是呢，谁来帮助他来做事呢？就是心包。那心包其实就是用现代的语言来讲，就是心脏了。
哦，所以由此类推，劳宫穴也是可以掌管心脏方面的疾病的。
对，所以心脏的什么心痛啊、心悸啊等等都可以找它了，还有心绞痛啊、都可以找这个穴了。
哦，那这样听起来呢，应用非常的广泛了。劳宫穴呢，平常我们在生活当中时常就可以，比如说像手握拳呐、就经常就是处于一个按压按摩的状态了，是不是？
对，没错，或者是。就直接去按那个劳宫穴啊，常常压按这个劳宫穴呢，也可以获得相当好的反应。
好的，那劳宫穴非常的方便，也非常简单，操作易行。听众朋友记得这一个穴位呢，在提神醒脑，并且呢掌管心脏方面的一切困扰，它都是有很好的帮助的。它的位置就在掌中心，基本上您握拳中指的那一块的位置，平常时不时的在走路啊就按按看，所以左手和右手是没有太多区分的，对不对，胡医师？
对，没错。所以呢，这个穴因为它是属心，对不对？那么再给大家一个 bonus， 就是个心，这是属心的，心是属火。然后呢，我们脚上有个穴叫做涌泉穴，对不对？
对。
好，你把这个劳宫穴跟那个涌泉穴啊，两两相对这样的摸着。例如说，我用右手的这个劳宫去摸左脚的。
涌泉，
左手的劳宫摸右手右脚的涌泉，就这样子，然后呢摩挲，例如说摩挲这个涌泉呢，摩挲三十几次，或者我讲就是好36次，好4936啊，36次，那这样子摩挲的话呢，可以得到什么这个反响，你知道吗？原来它可以促进你好睡眠。
哦，原来有这样的功效。
对，
所以晚上比如说胡医师您请讲。
那他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一摸了的时候，尤其晚上，对，刚才你也讲的，就是晚上啊，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呢，有的人他会总觉得睡觉睡不凉，睡得就是倒下去以后，哎呀，翻过来覆过去。有人，我的病人跟我讲，我每次睡觉的时候就像就好像煎鱼一样，煎鱼是吧？翻身翻来翻去，翻来翻去。
是，这个形容态真的很形象。
这是我的病人跟我讲的很好笑的故事。那这个其实呢，你总是啊不好入眠，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其实不好入眠，就是把这两个穴道就这样子按一按啊，让这边让劳宫的热度进到了涌泉，涌泉的热度进入了劳宫，那这样子的话呢，他就会睡得好多了。
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涌泉穴，其实我们此前在节目当中有提过有讲过的，如果您觉得好像想不起来涌泉穴在哪里呢，我觉得其实不需要太着重去准确找到这个位置，只要把您的手掌基本上附在您的这个脚面上面，然后摩搓39下，36下，刚刚胡医师说30多下啊，那基本上呢我觉得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作用了。
没错。那我这个在这个什么，就是我自己最近啊也跟着年轻人一样这样子流行啊，做了一个视频的节目啊，在 YouTube 上面可以看到。
是的，
那假如说
可以
喜欢的话上去看看，刚才放上这个 YouTube 上面啊，大概才2个星期吧，可以去看一看，我就有谈到这个怎么样子让人好睡觉。
好的，胡医师，这个 YouTube 频道叫什么？
就叫做，我真的不好意思，叫我的名字啊，叫胡乃文开讲。
胡乃文开讲了，胡医师开讲了，听众朋友记得哦，您平常在有空的时候呢，打开 YouTube 都可以去看看胡医师的这个全新登录的频道，哎，既可以看，然后又可以看看胡医师很怎么说，很生动的在表演表现。
不好意思。
不管怎么样都
是
有益的，
也是学着年轻人啊，就是说来玩网络啊。那么这样子做这个节目，我这现在就还回到这个劳宫穴啊，为什么有这种作用呢？因为心属火，那么肾属水，那这个涌泉穴呢就是肾经的第一个穴道，那么这两个穴道互相碰触的时候啊，那么就得到了所谓水火交融的现象，那么我们中医学上用这个八卦的想法来叫它叫做水火既济。
水火交融，我觉得这个时候肯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个非常平衡稳定的状况。
对对对，水火既济，那是八卦啊，我们讲八卦8卦64卦，64卦每一个卦都有每个卦的名字，其中有一个卦名字叫水火既济，还有一个名字呢叫做火水未济，就是说假如火在上水在下，这个叫做火水，火水的话呢就是胃气，就是说它它互相之间就是你管你的我管我的，你烧你自己的我就流下去了，我根本不管了，这个就是胃气，就是说它互相之间不能够互相帮忙，不能有没有相就是相调和的这个现象。那翻过来变成水火的话呢，水在上火在下，因为水的性质就是往下流的，火的性质就是往上烧的，那这样的两个一放在一起的时候呢，是水往下滴的时候呢，火又往上烧，结果就可以使得这个水啊能够气化了，能够气化了就让自己的身体的水的分布调匀啊，然后在全身各处分布调匀，这样子人的身体就会好，所以叫做水火既济，既就是既济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互相之间就有一个调和的现象了。
好的，明白了。不管怎么样，劳宫穴和涌泉穴用在一起会解决我们对睡眠方面的困扰，比如说像失眠啊、难以入睡等等方面的。好，那劳宫穴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胡医师您还有什么最后想提的吗？
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哈，就是这个劳宫穴这样子你会用的话，你就可以提神醒脑，例如说我现在觉得浑浑沌沌的啊，中午尤其是上班 这个上到了中午了，然后呢中间要休息了，这个时候呢你要休息没错，但休息醒来就也许是躺一下然后怎么样呢，起来的时候总觉得好像精神还是不够好，哎，劳宫穴好好按一按，用你的大拇指来按那个劳宫穴按一按，你都会发现到可以得到相当好的，让自己精神能够就是能够很容易的启发起来或者精神起来。
好的，今天分享的是劳宫穴，听众朋友，我相信听到这里呢，您对于劳宫穴都有着非常一个全面的了解了。不管怎么样呢，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穴位分享的一部分的话呢，欢迎您在今天节目过后去访问我们的网站，或者是最方便的，您就可以在您的手机上下载一个我们全新升级的 APP。您只需要在您的如果是安卓手机就在 Play Store 当中搜索澳洲生活台，如果您是苹果手机就在 App Store 当中搜索澳洲生活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那么呢在掌上您就可以随时去重新点播胡医师所有的往期的精彩节目，还有每期的穴位按摩的详细的图解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会为听众朋友来带来一个话题，一个非常热点的一个话题，就是近日在武汉爆出的这个所谓不明病毒的肺炎。那我刚刚其实在节目前才看到一个消息啊，说现在武汉啊，其实据消息人士透露已经有近万人感染这个不明的病毒肺炎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从胡医师中医的角度怎么看这个疫情呢？我们稍后马上为您带来这样一个话题，不要走开，我们先休息一下。在休息之前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电话号码是02-8542-3991。好，我们马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想问一下，双眼不平衡，
是
这个病惹了好几年的类风湿，
我这两个脚掌非常的干燥。
名医胡乃文热线。
什么？汽车年检只要110，包括换机油和滤清漆。
IELTS 汽车维修厂15年专业修理，优质的服务，实惠的价格，呵护爱车，伴您远行。希望之声的听众做汽车年检不再花费169块，现在只要110块，马上拨打电话预定02-9878-5544，02-9878-5544。
家人来访澳洲没有短期停留保险怎么办？选择 HCF 海外访客医疗保险，为他们提供健康保障，尽情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如果您的签证没有要求您购买医疗保险，而您又想确保家人旅游平安健康， HCF Health Insurance 保费最低每周11.5澳元起，选择适当险种，为全家带来平安幸福。想要了解详情请访问 hcf.com.au/overseas， 报价基于55岁以下人士的短期停留单人保险。
贝恩全科医疗及伊凡西医美中心是一家结合了健康管理和医学美肤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机构，隶属于澳洲贝恩医疗集团旗下，坐落于 Chatswood Central， 地点位于 Railway Street Help Street 交界口，距离火车站50米距离。我们的服务中心拥有多位皇家全科学院院士、家庭医生、理疗医生、正骨医师、营养师、心理医生、专业按摩师和针灸师等。您可以使用 Medicare 国民医保卡免费就诊，或是私人保险卡，欢迎致电我们，电话02803681999，02803681999。
好消息，好消息！澳洲日本城继3周年纪念活动后，迎来圣诞大优惠，还有圣诞礼物送出，各类知名品牌特价大优惠。日本天马收纳柜、日本黄牌不粘不锈铁锅、电饭煲、抽风机、蒸汽炉、油烟机、焖烧杯、保温瓶，从厨房浴室用品到大小家用电器，从生活清洁工具到护肤保养产品，日本城应有尽有，琳琅满目，用心服务，价格公道，开心烧品尽在日本城。
Visa Yap 移民服务公司获澳洲注册认证，11年品牌历史，10位专业代理。 无论是父母团聚、技术移民、商业移民，还是留学服务 ，Visa Europe 都能为您量身定制移民方案，连通澳洲、新西兰、加拿大，让您的移民之路畅通无忧。Visa Europe 帮助上万组家庭和个人成功实现移民梦想，通行世界，定居无忧。您的移民需求，首选 Visa Europe 移民服务公司。联系电话02-9659-1694，中文服务04165510200，04165510200。
不显老，又长寿，需要良方。Cell Life Premium AAD Plus 纯天然配方保健品，获得过澳洲药监局批号，减缓细胞衰老，改善代谢缺陷。要想长寿健康，选它准没错。让今天的选择改变明天 ，Cell Life Premium AAD Plus， 您的健康首选。电话02-9897-0403，98970403。
我是 Aussie Hybrid Solar IHS 太阳能的 Director Jason， 我们公司是09年开始的太阳能公司，我非常愿意把希望之声也推荐给其他商家，大家一起来这个平台上为大家服务。这是我第一次跟希望之声合作，我们是希望有长期的合作机会，以后希望之声的活动请务必通知我们。
我作为希望之声的赞助商，我觉得这个活动对我是很有直接的意义，可以直接帮助我进入这个华人社区提供服务的机会。我希望以后还能长期跟希望之声保持活动。
希望之声它的受众面广嘛，再一个像比如说今天这种活动，它所宣传和推广的这种信息都是跟老百姓平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所以更加引起大家的关注吧。我们的产品其实也是跟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刚好有切合点。
希望之声专业的行销策划团队，使传统结合现代，帮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招商热线02-8542-3991，02-8542-399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
我想问一下，双眼不平衡，
是
惹了好几年的内分泌，我的两个脚掌非常的干燥。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为您带来的名医胡乃文热线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甄飞。如果您是初次听到我们的节目，提醒您名医胡乃文热线的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二的晚上8:30至9:30，您可以通过调频悉尼 FM90.1 或者是下载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手机 APP， 甚至是在网站上直接收听直播流，三种途径有任何一种都会是您最合适最喜欢的方法，那您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那提醒您，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欢迎您把握住这样的时间，在广播当中直接咨询胡医师。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2-8542-3991，02-8542-3991。今天呢，我们来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个话题啊，我觉得是比较沉重的。为什么呢？一方面啊，这个我们澳洲持续燃烧的山火已经现在造成了非常多的房屋和财产的损失了。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刚刚爆发出发生在中国大陆被网络上疯传的所谓 SARS 的病情。那回想起我们刚刚其实在11月份才关注过，也是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这个鼠疫啊。所以呢，不得不说这些事情都在牵动着我们华人的心，真的是心生担忧，为什么这么短短的时间如此频密的出现这一些危及生命的疫情呢？而且是都是发生在中国大陆。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天不得不要把这个话题拿出来和您一起探讨，从医学的角度上也想请胡医师说说您的看法。那首先呢，我们还首先要跟听众朋友来快速还原一下这个事件的背景啊。 在今天呢，刚刚我有讲到，就是看到最新的一条消息是说，往武汉呢有知情人士透露，已经有近万人感染了这个不明病毒的肺炎。不过相关的消息目前还是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的。那官方的这个证实呢，是说五号晚间最新的通报数据说，这个不明肺炎的患者已经增至了59人，其中7人是属于重症。其实早在2019年年末的时候，当时就是有一份盖有这个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一个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被爆出来了。所以呢，随后在网络上疯传，这个整个弄得人心惶惶，是不是当年的 SARS 又开始卷土重来了？到底是不是 SARS 疫情呢？那还是非常可惜的，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哦。中国官方的消息呢，还是说是不明原因的病毒，比如说像人民日报说不能够断定是 SARS， 那这个还有其他报道说这个传 SARS 是谣言，尚无疑似或者是确认的患者。甚至我还看到了，就目前这个事情呢，已经有8个人因为散布和转发谣言被公安传唤处理过。所以好像基本上看起来觉得好像没有大碍哦，已经有越来越好的迹象。但是恰恰是让我觉得非常困惑的，在很多网络上呢还有其他的完全不同的一个观点，那主要是来自于香港和台湾，甚至是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像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国家。像这个香港学者就分析说到，武汉疫情的严重性和当年的 SARS 相比呢，其实是不但不弱于 SARS， 其实是相当的。不仅如此，像很多其他的国家，甚至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都已经在机场做了紧急的处理，应对这个应对到过武汉的人去到他们境内。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好像看不透这疫情的情况哦。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也会有同样的感觉。一方面呢，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中国，牵动我们海外同胞的心弦，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还有很多亲朋好友在国内啊，我们可不想真的发生这么大规模的传染病，是不是？所以赶紧要问问胡医师，从医学的角度，您是怎么评价这次不明原因的肺炎啊？它和当年的 SARS 比起来怎么样啊？
我也不知道啊，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所谓的不知道，就是说我们现在都没有消息，他的这个他的到底他的症状是什么大家都不知道。以前那个 SARS 流行的时候也是一样，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那我自己本身呢，因为是中西方面两方面都有跨足的一个人啊，当时的这个有个电视台呀、啊、就给我一个访问，让我找了2位医生，然后我们3位医生呢一起来参与这个访问啊。那么当时我们在这个访问当中啊，我们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就是说假如这些事情在一发生的时候，你就把这个消息啊透明一点，让大家都知道一点啊，不要说是把那个挡住了，就遮掩住了。结果这一遮掩到后来是会一发不可收拾，这是我们大概讲起来的有这样子的一种看法。
嗯，对，我也是觉得，虽然说这个确实是有非常多的评论文章指出啊，好像有意在遮掩事件的真实情况，甚至呢我还看到有人是因为被好像对这件事情造谣，在网络上疯传谣言而被公安去问话了。
对
呀、
啊，就是你假如说好一开始就是你看好像在台湾啊，或者是香港啊，或者是美国了，或者任何这些所谓的自由国家的话，包括了澳洲，对不对？只要任何一个正常的自由的这种国家里头，这个是它的新闻呢是永远也不会说是把它给永远也不可能把它封锁遮盖的。那么只有在中国大陆之类的人会遮盖这个东西，这才是最大的问题。你不遮盖呢，那么人知道了他就会去防嘛，他不会造成心理负担，他反而会防。好了，这里有疫情了，好，那么我开始戴口罩，我开始 对于洗手等等等等的这些事情我都确实做到，这样子我就不会被传染，这不是很好的事儿吗？好，你说这哎呀会造成恐慌啊什么，当然会呀，但是这个你不需要恐慌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消息的时候我们就都能够防范，也就是说不会有漏网之鱼来把你感染到了。他自己知道他得了病的话，他自己就会把自己 quarantine 在他的这个自己一个小范围里面了。他一旦 quarantine 以后呢，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不会去传染别人，这不是很好的事儿吗？为什么要遮盖呢？就这么简单的理呗。
胡医师，我特别想，因为在此前的节目当中呢，你有提过当年的 SARS 的情况，我特别也想请您可不可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回忆一下当年的 SARS 的一个发展的情况。
是哈，我记得当时在这个SARS 流行的时候啊，那么是2002年年底就已经开始发生了，2003年的年初已经有这个，就是在2月的时候，台湾呢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也就是说，他的消息已经是从年底到年初，一直到2月这么长的时间，大约有3个月到4个月的时间，那么是大家都不知道的。因此呢，台湾还是有很多的人去旅游啊什么的，结果感染了这个病，回来一旦发作了，被 quarantine 了以后呢。那么有的医生他认为，哇，这一下子我自己都处在危险的状态了。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在某些医院里头的有医生啊，他还想逃离那个封锁区，然后呢从2楼跳下来还跌断腿的都有。
哇哦，
哎，那么这样子的状况，好了，那么到底当时的 SARS 是什么东西呢？我们了解的就是说，它叫做急性的呼吸的这种症状的这种病，所以叫它叫 SARS 啊。那么这 SARS 第一个 S 就是 serious 很严重的意思啊，然后 A 呢就是A 呢就是说急性的，那在 R 呢就代表呼吸的，就是说急性呼吸的这种严重的这种病症。那么这种很严重的病症，当时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官方呢，他却没有叫它叫 SARS， 那么他们就叫它叫做非典型肺炎。我相信现在这个肺炎也应该叫做非典型肺炎，只是不同形态的非典型肺炎啊。当时叫非典型肺炎，后来又被就是干脆被简称为叫做非典。所以呢，那个时候大家只要一提到非典，我们在这个在外头的人都知道叫
它。好，对不起，胡医师，我想要打断一下您，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了，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喂，您好。
喂。
Hello， 你好。
喂。
喂，您好，可以听到吗？
啊，您好，就想问一下胡医师，那个。我今年可能20多岁吧，就有白头发了，这个东西怎么弄啊？
好好好，这个白头发
也是挺困扰的啊、哦。20多岁，
当然困扰哈、啊。这个有这个白头发有几个状况啊？一个是遗传的，就是说你家里头啊有人白发的话呢，你也就容易白发。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中医学上呢有这样子的说法，他认为人呢、啊、吃那个萝卜吃多了也会白头发，所以那个古时候的书里头有这么一句话，他讲，萝卜呀，胜人精液，就是说人的这个身体里头的精气，这个，就是精是这个就天津的精啊，胜人精液，就是说把这个精跟液呢。就给这个怎么样，流掉了，跑掉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因为津液又是谁？像流汗也叫做津液啊，那个口水也叫津液啊。那这些津液流掉了以后呢，因为这津液是由血所组成的，所以呢，也就是血就会立刻的不足。一旦血不足了， 那么这个人就会白头发。
哦，所以从饮食上面少吃萝卜。
哎，对，就是白萝卜要注意。可是呢，你看中国人又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什么？这个萝卜进了城，医生就是这个病人就出了门啊，就是病人就少了，就没有了。那就疾病出了就都被打击光了。因此呢，说萝卜很好，萝卜可以帮助你啊防病。那这样就是要每个人就要自己去斟酌了。哎，我吃萝卜身体很好，然后呢吃萝卜但是头发会变白，那也不好。所以我们怎么办呢？还有其他的方式来想啊。除了萝卜以外，还有就是血液不足了也容易白头发。还有呢，肾气虚了也容易白头发，所以我们要把血液补足啊，就是说平时吃的东西要注意一下，稍微注重营养一点，不要说是搞得个贫血啦，没有血气啦，那么头发会变白。还有呢，就是有的人呢，他们在这个就是说常常熬夜啦，什么就做事情做得过度的这个过度的劳累了啊，那这些呢也就会让肾虚了，那肾虚了的话头发也会变白，所以就把这些事情都能够改变一下子，那可能头发变白的机会就小了。再来呢，就是可以吃点药物或食物来帮助头发变黑，例如黑芝麻可以让头发变黑，还有呢那个叫做什么，就是何首乌也能够让头发变黑，所以可以不时的吃点黑芝麻呀、何首乌啊之类的来补补肾，让这个头发变黑过来。
嗯，说到这里，胡医师，我倒想问一句，是不是黑色的食物对于补肾气其实都是有帮助的呢？像黑豆啊，
应该是这样子哈。补肾气的话，一般来说都有帮助这个头发的，但是呢，根据经验，就刚才讲的黑芝麻呀，还有就是何首乌啊，它的效果特别的好。
嗯，好的。那这位听众朋友，你还有问题吗？
啊，没有了，谢谢胡医师。
OK，
好，谢谢这一位听众朋友。胡医师刚刚的解答非常的详尽啊，那我们的正在广播前收听的朋友呢，如果听到这样的问题，不管是什么年龄阶层了，都不想要自己有白头发，是不是？所以呢，都可以记下来。
还有除了这以外呢，就是说真的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也一定不要操劳过度，以及这个太晚睡眠，这还是很重要的。
是，现在工作繁忙，家庭呢很多方面也要照顾，所以现代人的生活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压力过大的。
对，
好的，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之后呢，如果正在广播前收听的您也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也同样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8542-3991 02-8542-3991。胡医师，您刚刚正好是讲到当年的 SARS 的一个情况。
对，当时呢这个 SARS 哈，它的流行啊很严重的时候呢，那么有的人甚至于就是逃离医院，那么因为他一上医院去，那个医院里面发现到了有 SARS 这个东西了的时候，所有的当时进入医院的人通通都被 quarantine 了，都被这个隔离了。好，所以呢有的人就偷偷的逃出来，有的医生甚至于都要逃出来。那么这样要逃出来的时候，因为他假如说他在里头的话，他这也许一两个星期他就不能工作了，不能工作也许他是正好是家里面的这个经济的支柱嘛，
梁柱，
所以他就逃。这个逃的有的人甚至于从二楼啊，从很高的地方就跳下来，结果呢还跌断了腿啊，结果还要罚钱，还要什么东西，还真是发生了很多这样的类似的情况啊。所以假如说真的遇到了这些东西，你就只能说哎呀运气不好，我就是在医院里头，那就在医院里头，你把心放松。所以那一年啊，我发现到的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当时 SARS 流行的时候，发生的到后来变成比较严重甚至于死亡的，多半都是在 25-26岁到40多岁、50岁之间的这些人。后来我就来分析，
属于青壮年了。
哎，我就来分析为什么呢？因为这25-26岁到50岁这一段，这些人呢，多半都是家庭的经济来源，所以呢，他们就担心被这隔离了以后，他们不能够，就是不能够去工作，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家庭经济就要失守了，因此呢，他们就很麻烦，他们的神经紧张就严重的多。可是有一些年轻人，例如说20岁以下的哈，这些孩子们，他们就算是被关在医院里头，他们就算是得了这个 SARS 呢，结果他们死亡率却是非常的低。那么还有就是年纪更大的人呢，他们也是一样，死亡率比较低。后来我就在这样分析，我就说很可能是年纪轻的呢，他认为说反正我现在被隔离了，那我也不必去上课，我也不必去工作，嘿嘿，还在这里面有网络给我用，我还可以这个还可以上网玩这个什么玩游戏呀、啊、看这个就跟朋友仍然可以在这个网络上面聊天啦、啊。所以他就待在那里一待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他无所谓。还有那60-70岁以上的那些人，他们大部分都退休了，所以他就无所谓，反正这个隔离就隔离吧，反正医院里面还给我吃着的。
是反而不同这两个阶层的人呢，反而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心态
心态就比较放得轻松，心态放得轻松、其实有很多的病啊，情绪放轻松了，反而那个病不容易得耶。
是，我想到我当年 SARS 开始来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读书啊，我记得学校里也是非常紧急的，全副武装的应对，到处撒那个消防水啊，对，整个教室啊都是要清扫啊，然后就是停课了，对，所以整个全程就感觉人心惶惶的感觉。
所以以前听过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他说啊，这个是怎么样呢？是老天啊，对这个地方的人，也许就是给一个什么惩罚或者什么吧，也许是这样子吧啊。有人就这么说了啊。好了，那既然是一个惩罚，那是我们就开始来检讨我自己做了什么事情做得不够好。所以也有人说了，你看那个 SARS 病毒或者是现在这个肺炎的病毒，他说你看这个病毒啊来了，你拿什么，你拿刚才讲拿消毒水，消毒水有用吗？问题是在你没有打到那个，你打到了那个病毒，那个病毒都不会死哎，因为病毒不是我们用抗生素或什么东西可以杀死的，所以呢它死不了。就怎么样呢，你拿消毒水也没用，你甚至于拿枪弹也打不了它，你用炮弹都没办法打它，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大大的问题。因此呢，我说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好，现在就来思考我自己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那么呢再来想我们这里的环境，我们这里的污染等等等等是不是应该改善了，那么把它改善，说不定这个病情就不会那么蔓延。只要我们不，就是说我们用这种比较简单的方式来想它的话，就容易了。可是你知道当做政治搞政治的人呢，他不是的，搞政治的人他会想说是，哎呀，我这个地方有这样子了，那这样子我可不能上报，我上报了的话呢就会
影响
我
的政绩，我
这个地方就人家就不来观光了，也不来买东西了，或者甚至于也让我的这个让我这个城市啊会分数会被打得低了等等等等。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只要开始遮掩，这个就是开始让你的人民倒霉了，就这样子想。
是，我觉得刚刚我们讲到 SARS 这个问题，我想到当时好像具体有多少人真正的因为 SARS 而死的这个数据其实是不明了的，我们不太知道的。对，那回想起现在的这个武汉的疫情啊，当初最开始报重症的时候是11人，那其实最新的消息呢现在已经是减到7人。所以说他这个病情呢，虽然说他同样是这个呼吸道所有的症状表现一起表现出来，但是我相信还是能够有办法去治愈或者是缓解的，对不对？并不是100%致死。
因为这一次的这个症状呢，我们在报纸上面的消息以及我在网络上看的消息是还没有死过人嘛，他就是有59个，而且他报道的，当然了，我们这个我们还要打折扣的，主要的就是这样的，因为你以前这个政府单位他们做的不好，他就什么都是掩盖，因此呢，你说59人啊，就是有59例，那是不是真的就是59例？是不是5900例，还是59000例都不知道啊？这个东西才是问题啊。好，也就是说，然后呢，就说重症有7例，那也只是讲重症7例，是7例呢，还是70例呢，还是700例呢？这个我们也不知道。还有呢，就是说啊，结果这个其他的都有的也已经出院了，有的什么了？那么到底是多少例出院了？多少例怎么样了？这个东西都是不太清楚的，因此我总是在想啊，不遮盖不遮掩其实是对待，
反而是更好，
不管是对，不管是疾病或其他任何事情的一个非常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做法。那么再来呢，就是我在2008年的时候在网络上面发表过一个香包，这个香包倒是可以这个倒是可以，就是大家想到了就去做，
强身健体，
做一些这个东西。那我记得在网络上面我也已经发表过，所以也可以上网去查一查这香包的材料，大概讲我不知道我现在还记不记得啊，我把这6个材料我念一下啊：大黄、羌活、苍竹、细心、无茱萸、柴胡，讲出来了6个，就这6个药物呢，你把它给打成，就是各等份，把它打成药粉，放在这个药包，放在这个什么，就是一个布包里头，然后随时闻闻，说不定你就已经免了这个免疫了。
嗯，好。所以呢，我觉得刚刚胡医师分析的非常道理。现在呢，还没有死亡的案例，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客观的去让民众知晓这个疫情，并且能够及时做好防护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它并不是一个那么就是说一旦传染，它就会立即致死的一个病毒病情。所以呢，这个时候民众能够及时的知道并且预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想请问胡医师啊，
是，
在您的经验当中，我很好奇，我们传统的这个古代中国有没有这样的，就是比如说这种传染病啊，大量致死的这种病毒的疫情发生过呀？
当然有啊，所以我们古时候就叫它叫做瘟疫嘛。
对，
古时候就称之为瘟疫。
那时候是怎么样应对的？
这古时候也是一样，它也会跟我们现在做法是一样的，就是隔离。也是会做这件事情，但是呢，不管他做不做隔离，这隔离是必须的嘛，就是说不要让他继续传染下去了，对不对？可是呢，隔离之外呢，你要积极的去治疗啊。
没错。好，
第一个积极治疗，第二个就是什么？积极的让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我们不要再去了。以前的人当然不会去了，为什么？他就算跑去，他也没有计程车可以坐嘛，对不对？也没有公车可以坐，没有火车可以坐，所以他就不会去那个疫情区嘛。可是呢，现在的人不是啦，飞机那么方便，火车那么方便，大家都会去观光或什么，他不知道那个地方发生问题了，他结果去了就倒霉了，就是了这样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啊，我们听到了有这样子的消息的时候，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然后呢，大家小心点儿。我刚才讲了这样子的一个香包也可以，就是说做一个怎么样呢？你不管如何啊，你就是说不让自己得病，然后呢，能够让自己周围的人不得病，你不是就帮助了很多人了吗？
对，如果人人都能够做到如此，那我觉得那真的是非常一个很好的一个景象哦。
对，
好。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其实只是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疫情的状况。 从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呢，基本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了一下。如果您啊有身在广州、有身在武汉的亲朋好友，如果有，因为现在网络上有非常多的这个微信对话截屏啊，所以呢，这些消息到底是真是假，我们还真的是看不透。所以呢，如果听众朋友您有亲朋好友在武汉，当当巧处在这个事件的边缘呢，不妨也可以把您的听到的经历分享给我们，告诉给更多的听众朋友和华人朋友。那在下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关注这一个事态，也会请胡医师来讲讲这种新型的传染病到底有没有方法治疗，那在中医方面又是如何去针对这一些传染病来进行治疗的呢？好，那感谢听众朋友您的守候和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不得不要和您说再见了。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名医胡乃文热线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甄飞，谢谢胡医师。
好，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与您空中再会。